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21年在工作单位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0号。1999年7月，我参加了工作，到校仅半个月，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修炼上还很不成熟的我，在这个新来的城市里一个同修也找不到。懵懂中，我自己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仰望灰沉沉的天空，我在心中喊着师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潸然而下。第一部分，在被迫害中转正了。单位领导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以后非常斟酌，管正功的领导说，你们去中南海去天安门就不行，那是你们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啊。我解释说是去反映情况。他是个大嗓门的人，一直大声地数落我，一句比一句狠。师父教导我们真善人，我要善，我一直很平和，其他办公室的领导同事都能听见正工主任的大吵大嚷，他们说到后来听不下去了，就请校长出面来制止。校长进来说，行了，就这样吧。之后派出所的片警也是单位的常客了，穿着警服动不动就出现在校园，说我是来找某某的。很多老师都替我捏把汗，但我就记住师父的教导，我对谁都善，我对他们都很友好，我们的交谈很简单。我说法轮功很好，是他们在诬陷，他们也看得出来我心意不变，不可能扭转，就说你还没有转正，户口也没转过来，学校完全可以不要你了。我说我知道学校有压力，片警也有。后来我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非法拘留7天，回来不久因在部队大院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学校用车把我从拘留所接了回来，单位收留了我，但我被限制居住，大法书都被非法抄走了。每天有负责看管我的领导同事到我那个简陋的小屋，当时我就记住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文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跟他讲道理完全用善的一面。师父在经文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们讲善心，用善心去对待别人。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后来无论谁来，我都是敞开胸怀对待，不抵触不逃避。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好的，交流修炼中的喜悦，交流自己悟道的法理，我很自豪。再没有一个领导指责过我，反而处处关心我，看到我一颗白菜吃一个星期也不在食堂打饭，很心疼。我单位的两个师傅常带东西过来，一起做饭一起吃。女领导们也喜欢过来聊家常，带些物品给我。他们对大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对我也放心了。有的人主动要转法轮去看。我在领导和同事中赢得了好的口碑， 很多老师替我说话，然后他们就照常让我代班上课。在教学中，我爱护学生，工作负责。新大学生带的班级各项比较中，我带的班无论成绩、体操、卫生，还有和各任课老师们的亲和度都是最好的。那时学校交给我一个最差的班，纪律太差了，把那个比我年长的班主任撤下来，换上我这个新人。我真的是倾心对待我的学生，人心换人心，孩子们对我很维护。我自己又有一个学霸出身的弟子，在学习上有一套方法，能点到学生的症结，因而获得学生的爱戴。但是班里有一个学生屡屡不交作业，坐在课桌前东倒西歪，多个任课老师反映他的情况。我是鼓励也好，手把手的教也好，都用上了，结果无效。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抽了我一个嘴巴，学生们都吓坏了。我真的一点没介意，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师父教给了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每天学法，我已经有了修炼的基础，所以对此事看得很淡，否则一定承受不了，引起轩然大波，对学生对学校都不利。所以我只是对那个学生说，课下再说吧，就转身平抚班里一群错愕的学生。我把班级气氛安定下来，重新组织学生上完了课。后来领导是通过学生知道这件事的，问我是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一般老师绝不会那样处理的。我说，大法师父讲了，匹夫简儒，拔剑相斗。匹夫简儒，拔剑相斗。选自转法轮。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法，所以我才不和学生一般见识，否则学生学会的就是斗，这个社会就充满戾气，被学生树立良好的为师道德，不用斗的方式解决，用善和宽容来处理，将来学生到社会上是会受益的。因为我按照师父在法中的教导去做，我的工作转正、转户口、其他公积金待遇等等，和其他新毕业的大学生一样，都办过来了。第二部分，黑窝中邮寄真相信，再被接收。因为学法不多，对发正念的法理不懂，不会发正念，对另外空间的概念也糊涂，很多事靠着人心硬做，只是对大法很坚定，也不会求师父，对修炼不明确。孩子做了一个惊恐的梦，梦中船漏水了，我掉到了水里。没多久我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因为拒绝转化被关单间，我就总是在报价人员的监控下往劳教所的举报箱中投举报信。那些负责举报信的部门来人找我谈话，以致大队长被批评被降级，然后我就被转到了集训队。在集训队里，我仍然是在监视下突然闯到各种举报箱投递举报信，他们就扑上来把我打倒在地，一场混战，拿毛巾捂我的嘴防止我喊口号。包家的腰里一般都藏着毛巾，有个警察偷偷地告诉我，你写的信管用了。有那么一段时间，集训队的副队长一再劝说我给单位写信，那时单位的领导已经换了，在那种布满邪恶的环境下，工作的事根本不想了，最要紧的状态是秉持自己的正念，走正每一步都需要相当大的正念，甚至放下生死的正念才能走过去，哪里还会顾及工作的得与失。再说身处在黑窝里能写什么呢？写大法，写迫害，写每天面对的极限承受。劳教所里积极审查，信根本发不出去，就是写了，单位的领导敢放在桌面上看吗？谁敢表现出支持法轮功？写一封不痛不痒的问候信没有多大的意义，但看着警察好意的督促，也不好驳了人家的面子，能写什么呢？大法弟子要写，就得能证实法， 就得充满正气，不是诉苦，不是祈求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得到师父的点化，我就下笔很快了。我抱着一片赤诚之心，写道：分别这么长时间，我非常思念学生，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永远忘不了所有领导对自己的眷顾之心。单位的人比亲人承担的还多，却没喝过我一口水。如果在这个社会上，单位这些了解我的人不能替我说句话，我还能依靠谁？另一方面，也应该让他们相信，无论在哪里，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下，请相信您的老师都会保持正直干净，不会曲意逢迎昧良心，不会给领导同事丢脸，干干净净地活着，哪怕吃一点苦，受一点罪，也是值得的。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作为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某某，我的名字，会让你们发现帮助他是值得的，是正确的。信就写到这里，交给了警察。过了几天，告诉我已经给我寄出去了，我松了一口气。大法弟子的正念像金刚，就能解体邪恶因素，就能扭转人心向正。一天，妹妹突然打电话到劳教所，惊喜地说：你的校长给我来电话，说每月给你发部分工资，解决点困难。我赶忙截住她的话：哦，谁知道是怎么回事，等我出去再说吧。她哪里知道，在我的旁边，警察就戴着耳机监听着呢。警察摘下耳机问我：你单位给你开工资了？我支吾着说：现在我也不想那个了，等出去再说吧，谁知道怎么回事。是啊，在里面一切都是谜。警察丁婷也对，因为他们看到太多的单位来劳教所要求签字开除的，所以他对我的工作前景并不乐观。在中国这个大环境，我更怕妹妹的透露给我的单位带去麻烦，就遮掩不提了。后来知道领导收到我的信，在协党党委会上大家都看了，别的也帮不上，最后决定给点工资。修炼人只要走正了，环境也就变了。在我走出劳教所大门时，一个送我的警察说：出去就做家教吧，做家教挺好的。他的言外之意是我的工作肯定丢了。我说谢谢。对于九死一生，放下生死得来的坦坦荡荡走出劳教黑窝的我来说，已经默背了多少遍师父的法。师父在《红影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对工作的得失已经很淡很淡了。当天我给单位打电话说我回来了，领导只说了一句：那就回来上班吧。第三部分，能为别人着想，在单位立足。被非法劳教后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坐在了办公室，新学校的同事和大小领导都不熟悉，中间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存在，不能沟通，都是客气的疏远。此时人们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已经由法轮功是什么转变为不管你是什么都不能反共产党，关于法轮大法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份真相资料都成为极为敏感的事了。除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客套外，大家自保也好，领导受益也好，人们自动躲开这个谈话禁区。领导说这样是为我好，是保护我，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担心一招不慎被人反映到领导那里，造成领导的被动和麻烦，似乎这时在单位保持沉默是最安全的做法了。劫后余幸，能有班上也就庆幸了，不要再碰触那根红线。但是师父在所有的经文里都在嘱咐弟子快讲真相。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 揭穿懒鬼谎言，抓紧就度，快讲。我老这么沉默不对呀，单位在迫害中能帮助大法学员，对大法有一定的正面认识，但他们身处于谣言肆意攻击法轮大法的这样一个舆论环境中，周围的人对大法或者仇恨或者偏见，还有政府名义下的各种文件和大小会议的污蔑、歪曲、禁令，这些都在影响着他们这些领导的认知，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正面空间势必会被挤压的越来越小。作为大法弟子，我不能图一时安逸，要逆流而上，迎着敏感问题去讲真相。我想了想，还是先让主要领导明白真相，让他们知道搞政治是被扣的帽子，我们的行为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被逼无奈的行为，先打开他们的症结，才能带动整个单位。但是当时就连律师为法轮功做辩护都被抓，哪个领导敢公开接受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练功人每时每刻都要高标准要求自己。这些教导已经同化到我的生命里，于是我有仰望领导改变成为他们着想，保护他们，时刻想到先保护好明真相的领导，考虑他们的承受。我把光盘包在报纸里，敲门走进主要领导的办公室，把报纸轻轻放到他桌上，说，主任，我把报纸给您拿上来了。他说，嗯。转身之后，我用手指了指报纸，说了一句，您了解一下，您是我的领导，我是得让您知情一些事，也是对您的信任，这样你就心里有数，出现什么事实能把握，而且没人知道这个事儿。我的意思是，你知我知，给光盘的事是保密的，而且作为下属，我有职责汇报给他们情况，这是对他们的尊重。一个领导说，不要宣传。我说，我没有宣传，是为了生存下去。在人人误解的环境里，我没有立锥之地。人家误解法轮功，害怕跟我接触，没法形成正常的同事关系。领导听了也觉得合情理。就这样循序渐进的，我是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或者给 U 盘，或者写信给一些核心层领导，表达自己与他沟通的意愿，送上这些材料，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指教。没有人找我谈，从来没有领导找过我，这是彼此的一种默契。他们的安全感首先来自于知道我不会讲出去，不对任何人讲，信任我的为人，才敢接受这些真相资料。我真的表现得很沉默，不与人喧哗，不显示，端正礼貌，保持着距离，又很主动。表面上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整个大楼的人们都在每天埋头忙碌着日常工作，但是一切在微秒中已然改变。他们用各自认为的能放到桌面上谈的方式阻止一些事，帮助一些事。比如在大会上必谈法轮功的事，比如在工作联系中体现出的对我的尊重，称赞我的为人，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很多人。我看到警察和柳一玲经常会带着任务来学校，领导因不知底细，不知怎么应对，我会有意无意地吹下风，其实他们，也就是警察、柳一玲、国宝，也不了解真相，给领导提胆气，告诉领导，您多了解真相，避免被动。而且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没做过一件违法的事，就是不道德的事都不会做，你们都放心。他们也就塌下心来了，不再害怕了。有些人到校长那里试探对我的态度，校长说，某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你们不要跟他谈法轮功，改变不了他。有的领导还私下说，那是人家的信仰，咱管不了，要是法轮功不好，谁学呀？ 有几个中层领导开玩笑，这次评职称你没问题，第一条拥护协党的十分你可以不要了，那也够。他们对我的态度影响着整个环境，普通同事对法轮功的问题也放开了，经常开玩笑地说一些过格的话，比如谁要对某老师不好我们就退党，共产党真黑暗。这都是在多人在的办公室里高声说的，大家的舆论已经起来了。领导的认可和融洽的关系影响到普通的同事，我也把 U 盘给到一些同事，他们很感动这种信任，悄悄收起来。有警察或者特殊身份的人来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时，我的同事帮忙倒水让座，还有领导出面说要招待他们吃饭。国宝610人员听到的反馈是某某老师人挺好的，跟学生关系好，自己家孩子很优秀，至于法轮功的问题这个不清楚没谈过，人家工作干得好就行了。所以国宝见了我也很高兴，人都是愿意听到这些正面说法的。他们说你们单位的人对你评价可真高。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第四部分，三次感动完时，师父帮我就是人。单位分流化转后，我又重新面对一批新的领导。在全校第一次千人的教师大会上，领导刚讲完话，就对着麦克风高喊我的名字，某某某某，你上前台来。我应该是慌张地冲上了前台。在许多年的迫害环境中，在常人中我这个特殊身份非常敏感，我强作镇定。主席台上有一个书记和一个人事处长，他们说还不认识您，警察已经来校五次了。我说找您干什么，直接找我不就行了，您那么忙。然后他喘了一口气，看出来是很忙。我就说没事，书记，多少年都这样了，我们是合法的，被迫害的。我正要快点讲下去，他摆摆手说那个我不管，你自己注意就是了。又是全新的环境，全新的领导，我感到办公楼像沉重的高山，压力很大。因为营救同修的事情，当地国宝注意到了我，他们频频出现在单位，威胁恐吓，把我视为重点的监控对象。个别领导与我有接触，多少知道法轮大法，明白一些真相，但普通老师还不熟悉，他们对于警察的频频来校非常敏感，私下议论某某一定在外面有违法的事，不然警察来干什么，还说某某是有本事的人，把领导都哄住了。他们私底下嘱咐领导别上我的当，别到时候受牵连。我那时毫无分身之术，对单位的言论无暇顾及，因为一位同修在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我不顾个人安危的多次找家属办理取保候审，家属一直拖延。另有几位年轻同修也是极其极落的被绑架出事，我多次去派出所要这个人又要那个人，给国宝实名打电话营救，因为在我心里他们是师父的年轻弟子，修炼还未成熟，小来小去的磕绊难免，但是我一定不能让他们有大的闪失，要保护好。营救从暗处完全走到了明处，都是正面交流、写信、打电话、邮寄真相视频及材料。国宝警察由开始的威胁变得乐于接受信件，变得礼貌，并多次有效地当时就释放了同修或减轻迫害，对同修做的事越来越认同。这是一个舍得一身剐的过程。可是年轻同修并不在意，刚发生关乎安危的事，比如手机微信等等，又忘了，反复多次，很磨心，是异常艰难的事。 然而，就在一切有了起色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处在风暴中心。如果不是师父的回天之力，我几乎难以支撑。关于我的负面言论太多了，某某常常迟到早退，中间空岗，整天不知忙什么，以至于在我还没得到缓冲时，主管找我，客气地说，别的部门缺人，让我去那里。那个部门在时间上很拴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我也可以拒绝或者拖延的。我心里纠结着面子，原来的部门光鲜，新部门就跟下放一样，但是我必须去掉求名的心，顺应师父的安排。一位 A 老师在单位比较特立独行，平常我们都是点头之交。他说，经常听到有老师夸奖我，某某是非常好的人，是个大好人。因为和同事间矛盾，和他一个宿舍的老师都搬走了，就留下他一个人，这对他打击很大。 A 老师哭着跟我打电话，我赶紧过去好心安慰，为了不让他孤单，又搬到他宿舍陪住。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上课，我说，你不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没想到他真的不知道，而且对法轮功的误解很深，很害怕。之后就听说他跑到一些领导那里询问，说害怕我，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而且他不再回那个宿舍住了。本来是好心，在迫害的环境下，我却落得受惊异常。两个月之后，在路上遇见 A 老师，我还是热情地打招呼。他开始诉说，委屈地说，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疼得死去活来，厕所都得爬着去，耽误了上班，工资只开一点点。我很同情他。 A 老师说，他也打听了一下，有老师告诉他法轮功没事，所以他还希望我和他住一个宿舍。我犹豫了，经不住他后来又多次催促，我不好拒绝，就搬到了一起。相处期间，他仍然非常排斥大法，我谈话自然渗透着大法中悟道的法理，他似懂非懂。一说到邪党，他就表现得很恐惧，又搬走行李，不和我来往了，后来又回来，就这样反复了几次，对我也是担惊受怕的过程。但是过程中，A 老师逐渐认同我的为人，说每次闹矛盾后，他都观察着，发现我都跟没事人一样，见面就打招呼，不计较，大气有格局，他越来越放心，但是对大法顾忌仍然很多。当按照主管的要求，我去了新部门后，两个老师横在我面前，其中一个就是 A 老师，他在这个部门，他们说，你迟到了一分钟了，这里绝对不允许，咄咄逼人，不容我说话，用手不停地指，画到我的脸上，硬把我逼得退出了办公室。连日来的忙碌高压，加上学法太少，我已很脆弱，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转身去到新部门的主管领导，他连正眼都不看我，一脸鄙视，根本不解决问题。那个办公室的门我进不去了，我在操场上无助慌乱地哭着走，感觉太难了。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都是安排得很紧的。这时国保警察来电话，说要来学校，他们去了保卫处长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我犹豫着走到 B 处长办公室的窗外，想着礼节上要送国保警察出校门。 B 处长办公室的屋内清晰地传出一个女老师的哭诉声，她破坏我家庭，劝我们退党，她偷我东西，好多练法轮功的人到学校来找她。我的心狠狠揪了一下，是 A 老师。此时我倒也平静下来，不哭了。多年在大法中修炼的功底显现出来了，我一下子推开了门，震惊地看到 A 老师坐在中间哭诉， 而周围坐着几位壮硕的男子，有国保人员，还有保卫处长。年长的国保警察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客气，但那年轻的不停地刷着手机，似乎对听这些很烦躁。看我突然出现，毕处长突然嫌恶地怒喝，你来干什么？出去。我们是同事，却像对犯人，这种侮辱我们能感觉到，但是师父给我们讲过法，我们修炼过大忍之心。大忍之心选自转法轮，不会被这种阵势带动，只能更加锤炼大法弟子的慈悲、包容和金刚不动。我面带微笑着说，哦，我是来看看国宝他们走了吗，想送他们出校门。好，那我走。我抽身走出来，年轻警察马上跟出来，边走边说，你放心，我们不相信他说的，你回去说两句吧。我望着他那张年轻的脸，满脸慈善地说，谢谢你，我不去说。他赶紧说，接触这么久了，我们知道你，你等一会儿回去一下。我明白他是觉得处长对我太恶毒了，看不过去，要搬过来。我说好。他把我请到屋里，说让他说两句吧。我说没事，有什么事你们找我，大家都挺好的，我也没啥事。然后就退出了屋子。风雨来势凶猛，我处在风暴的中心，生活中的一切似乎即将使支离破碎的感觉，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面对那些诬陷之词，我没有找人去解释辩解，我张不开口，我怎么能伤害 A 老师，毁坏他，他说我再说他，那太差劲儿了。 A 老师回到办公室，小心翼翼地看着静静坐在桌前写字的我，小心地偷窥，因为造谣陷害他内心慌乱，把一盆子饭都扔出去，撒得满地都是。一连多日我没有去找领导，也没有见到警察的人影，没有人来处理。在风暴的中心，我只有扛着不动。大法弟子得按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和常人一样见识，所以我哪里都没去谈，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向内找，找到一个执着心就写在小条上，让自己记住，去掉它，找到一个写一个，提醒自己忍。大法弟子的忍是金刚不动的，纸条写了一叠。我表面平静，心如刀扎，背后像被人扎了几刀。我知道自己修炼的不够，感谢师父安排这次让我提高的机会，我在一点一点的提高。我找到主要的执着心是不修口和有为，热心是常人心，对年轻人的爱护也是常人心。 A 老师家矛盾非常多，家里有三套房子，他不让女儿住，让他们出去租房。在这种环境下，他女儿患上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住在医院，耽误工作，闹离婚，争吵报警，去派出所，在他家是轮番登场。邻居说，派出所都成他家的了，整天打电话叫110，叫警察。同事背后冷漠，看笑话，有人还顺着 A 老师说打架的话。我非常同情他女儿，心疼年轻人，其实这都是常人心。我多次劝说他把房子给女儿住，还劝他给女儿钱，总是向着他女儿女婿说话，甚至非常挂心，整天挂在心上，担心这样闹导致女儿女婿离婚，觉得他太不近人情，自私。 A 老师就是不愿给他们房子住，这样说急了他心里就怨恨我，找什么事出气呢？说别的也不管事啊，只有说法轮功的事才出气，这是一个导火索。磨难来时，我查找自己，明白修炼人应该讲无为的，看着谁可怜，可是看到的不是本质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跟大家讲，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他踢人一脚，他打人一拳，可能弄不好是以前那人欠他的，他俩结账了，你要管的话，他们之间没结成， 等到下回还得重来。这就是说，你看不到因缘关系，容易做坏事，从而失德。我把这段法抄写下来，一遍一遍地去自己那颗常人心，同时也坦诚地告诉 A 老师，是因为自己太有为了，做错了，以后会去掉这颗心。 A 老师终于放心了。一个月以后， A 老师发生逆转，他对我说，是有某领导授意才这样整你的，要把你挤走，他们太坏了，而且你对工作很负责，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A 老师说，我一直担心你到领导那里说我，我整天观察，担心你报复，看你没去，就坐在桌前写。没人的时候，我偷偷地去你的办公桌，看写的是什么，一看，写的全是修心，就是人，就放心了，觉得你人真好。我就给他看《转法轮》中师父讲的那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比如这个人到单位里来上班，感觉到单位里气氛不对劲儿，后来有人告诉了，谁谁把你张扬得够呛，上领导那儿告你的状，把你搞得很臭，别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你，一般人这还受得了，哪能受这种气呀？他搞我，我搞他，他有人，我也有人，咱们干吧。在常人中这样做了，常人会说你是强者，可是作为一个练功人，那就差劲儿透了。 A 放松地笑了，他说，我真的受益了。 A 老师还说，本来以为警察是整法轮功的，是抓法轮功的，没想到一个像头一样的国宝说，他们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很善良，您不用担心，不会伤害您一点点，他只会一直劝你三退，退退，如果你不退，他也不会把您怎么样。 A 老师的想法变了，他从毕处长那里回来，赶紧找到转法轮替我藏了起来，担心他们到监控看，担心他们真的抓我。我说，因为邪党的造谣，单位的同事领导都不了解法轮功，才会这样做法，误会太深，又不让我在单位讲话，国宝比你们知道法轮功真相。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伟大的师父看到了我这个执着，让我再去执着心的同时证实法，同时又明真相的国宝替我说话，通过这件事让众生明真相。过去一直是单位帮我化解警察带来的危难，现在反过来了，是警察帮我化解单位的危难，这也得益于前面营救同修的经历。经过了那场磨难，原本以为很拴人，没想到那个部门有更多的弹性时间。后来 A 老师写出非常感动人心的信，送去给相关领导，信中说，我刚知道他练法轮功的时候曾经很害怕，几次找领导询问，但当接触多了，我常常感叹老天爷给我机会去了解他，这是真的，他不争，什么都不争，只想树立自己的道德，他不找领导去争辩。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大学教授为什么坐牢了都学练法轮功了，因为转法轮里讲的东西转换成他们的涵养和精神了，以致把孩子培养得那么优秀，对学生和年轻人那么好，我都受益，学着他变得无私了。以前我以为他是特务，可特务是有利益交换在里面的，是把利益放在前面的，是有利益享受在的，可他买豆腐都买那块酸的，怕人家卖不了，吃鸡吃鱼要买死的，被人欺负了还那么低调，就想着向内找，这哪像特务？而且他什么人都帮，不求回报，伤害过他的人他也帮助，欠他钱不还还背后说坏话的人他也帮，来抓他的警察他帮，坐牢落难的他也帮，多次忘恩负义的恩将仇报的人家他也帮，他给人家讲道理不嫌弃，对别人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为人花了多少钱也不计，我觉得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特务间谍？每次我做什么都受他感动。而且 A 老师也告诉他女儿，你姨连半间房也没有，小孩的爷爷是师级干部，却大老远把孩子送来，还要变更抚养权。人家小孩来了以后，一个月就是全班第一，后来一直是全校第一。你们离婚，打破脑袋的争孩子、争抚养权，和人家比比，做人差在哪里？关于工作，人家20年真是大风大浪，社会反着的大形势，换了一波一波的领导，没送礼，没背景，就一个人带着孩子。对法轮功一直是最初的态度，竟没有一个领导吐出这话，把工作整没了。看看你，有点事儿就翻船留不住，就你这点事儿，咋跟人那事儿比？也不是什么好工作，为什么就没有领导替你出面承担？这就是厚德载物。这位 A 老师真的明真相了，他多次真心地暗中帮助同修，还使用真相币，他的腰椎间盘突出不知不觉完全好了。在家庭上，他付出的越来越多，家庭环境变得融洽起来，说话做事变得富有理性。他多次由衷地说，我真的受益了。 A 老师还公开责怪领导、同事挑拨关系、落井下石的做法，说受害者怎么有问题了呢？他的正义言行冲击着很多人的观念，多少年他在单位受到轻视，现在收获了许多领导、同事满满的钦佩、赞赏。 B 处长生气地责怪我不主动对单位说明情况，身为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得承担起责任。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下来，结合着讲述了法轮大法真相。我写了9页，打印成多份，一一送到领导手里。感谢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对我的顾念之心。同时表明，20年来，人们总是让我在要工作还是要法轮功间做抉择。我没法抉择，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告诉领导，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讲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最后呼吁领导们的帮助。这种一个模板多份复印的做法是第一次公开大范围的发到多个领导手中。我掂量着这封信会给明真相的国宝警察带去什么冲击，如果单位把这信拿到他们面前，他们能否扛住？我拿捏着这封信对不同职责人员的干系，但是也只有放手一搏，没有退路了。信轻飘飘地飞出去，像羽毛，但法力在。信就像一个硕大的法轮，打出去之后在空中翻飞，然后所有围绕在 A 老师周围的议论猜测都烟消云散了。他的正气改变了很多领导和同事，关于挤我走的说法也已经过去，我稳稳地落脚在那片土地。有时看着脚下的黑黢黢的深渊，但踩上去就变成了一朵莲。我仰望师尊，心里明白是伟大的师父在做，师父要救度这一片众生，看我踟蹰不前，害怕悬崖跌下，而时机已成熟，就通过我去执着心，正实大法，推着我往前走，不走都不行，没有退路，一步一步把我推过去，从而莲花满天雨。是师父的伟大智慧和威德才速成弟子，并洒甘露于众生。21年来，我在工作中正实法，熔炼自己，正实着伟大的法轮大法，正实着世人对法轮大法的渴望。几经分转，几经不同的领导群体，我一直没有失去常人的工作环境。我在大法的熔炉中摸爬滚打地被打造，而也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让我能和国宝警察面对面，能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法轮功学员的言行，而不只是文字。他们由衷地赞叹，练法轮功的素质真高。也是因为有这个工作平台，让我能对律师自我介绍，对派出所的人自我介绍， 对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及孩子的一位位老师，还有家里的亲友能自我介绍，我是一名在职教师，能给世人一份妥帖，一个证实。如果对法轮大法不认同的单位，怎么可能要他呢？因为有这个工作平台，我拥有一定的收入，子女能够就读名牌大学。今后我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诸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对师父对大法金刚不动的正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9日。前几天在听明慧广播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时，听到高一喜被迫害致死还被活摘器官的过程，当我听到邪恶之徒的录音的时候，当时觉得这种不是人的畜生不该活在世上，脑子里闪过一念，师父怎么不让这种人遭报应呀？当此念一出时，我赶紧否定，这个愿不是我，不信师不信法的这种念头不是我。一，转变观念，跳出人的理。反观自己，这个念头在10多年前也曾经出现过，那时候父亲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里被迫害得很严重，最后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回家后不久生活不能自理，当父亲躺在床上极度痛苦奄奄一息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想，师父您怎么不救救他呀，他是师父的弟子呀。当时这一念出来时也觉得不对劲，但那时候学法不深，没有细想这不正的一念有对师父的怨呀，也没有深挖这一念产生的根源。当这一念再度出现时，我深挖自己这一念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的固有的观念产生的这一念呢？我想起了我曾跟母亲同修说过，好好修吧，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人世间没有比师父传的大法更公平公正的了，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有后门可走，大法修炼没有后门可走，就得扎扎实实地修着颗心。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意识到了那个公平公正的念头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我在按照这个观念在衡量着人世间的是与非、对与错，而没有真正的转变人的观念用法来衡量。我从小就有一种嫉恶如仇的心理，也许是在曾经的历史中转身过武将吧，我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戾气，看不惯世间不平事，但这种看不惯却是人的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罪在世人，佛不降罪于人，是因为人都在愚见中，已经在害自己了，而且给自己造了很大的业，不久会有大劫在等着他呢，还用惩治吗？实际上人干坏事都在后来一个什么时候会遭报应，只是人不悟不相信，出了事认为是偶然的。我不禁问自己，我是为谁而修呢？为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而修吗？不是，我是为真我而修。那么我又为什么而存在于这个世上呢？我是为证实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存在于这个世上。想到这里，我觉得人中的一切离我已经很遥远，我做好三件事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除此之外人世间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修炼人因为观念不去而阻碍着我们真正的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干脆怎么讲他也不相信，还是常人中的实惠，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 就是这个固有的人中的公平公正的观念阻碍了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就是这个人的观念阻碍着我同化法。其实在去年夏天，师父就借同修的嘴点化了我。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家是个修炼的家庭，弟媳也是修炼人，我有一颗看不上弟媳的心，我也在努力的修，但由于人的观念没有改变，所以在这方面修得很辛苦，以致后来我们很少有交集，和他接触的同修我都尽量少接触，我怕由于我的接触而给他造成伤害，我不知道他哪里是雷区，我怕踩到他的雷区，我就绕着走，但我心里还是看不上他，就更没有修出善。弟媳和我成长的环境不同，以至于我们形成的东西也不同，我家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按人中讲是原住居民，家里有着传统的做人理念，小的时候爷爷在家庭教育上管得很严，在我这里也形成了很重的人的理，我总是用这个人的理在衡量着人世间的对与错，是与非，但在我这里形成的这些传统的做人理念在他那里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完全是对不上号的，我总觉得这事应该是这样做呀，他怎么就不这么做，反而还觉得他自己做得对，自己很有理呢？因为我用自己的观念衡量着他，因此也产生了很多怨恨的心，看不上他的心。有时候我也很好奇，和他走得近的同修是不是和他有同样的理念呢？去年夏天，由于弟媳有别的事情，我就去和那位同修配合出去发真相资料，在回来的路上，我跟同修说出了我的疑问。同修说，弟媳和我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成长环境不同，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她现在的这种性格，不是我觉得她做的事情对，我就跟她配合，是她能够看得到我的问题，我是想真修啊，我自然的就能包容她的不足，你就修自己吧。一加一在你这里等于二，在他那里不等于二，在他这里等于别的。同修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学员问我，一加一等于二在天上是不是真理，天上不是人的思维逻辑。是啊，这么多年我都在用人的理在衡量着问题，在看问题，而没有用法来归正自己，我应该怎么修呢？人的理在人这儿再对都是人的理，只能在人中，而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我应该用真善忍来衡量自己，修自己，看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不是在同化真善忍，而不是用人的理去看别人，这是我长期处于矛盾中而没有明显提高的关键原因。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的容量扩大了，别人的言行不能带动我了，我要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当我这样看问题的时候，觉得那个长期形成的很重的物质消失了，一下感觉轻松了，看弟媳也顺眼了，是那个人的观念在阻碍着我在法上修。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如果我不改变常人那固有的观念去看问题，人的理再好，那都是在人中，那都是个人啊。二，转变观念，跳出人的情。父亲已于十多年前被迫害离世，弟弟也早已成家，我一直跟母亲同修一起生活，以前在外地工作，觉得对母亲的情很淡，但是随着这几年的一起共同生活，不知不觉中也滋养了这个情。 前段时间母亲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我就帮她发正念。我虽然帮她发正念，但觉得自己的心被带动得很厉害。我静下心来看自己，那份牵挂是因为对母亲的情，我怕她修炼路上出问题，甚至怕她失去肉身，怕在这个世上剩下自己一个人会很孤独。我反观自己，这些人心不都是因为这个情在起作用吗？我应该如何修去这个情呢？我想到我自己的修炼，我走到今天，每走一步都是师父加持着我，保护着我走过来的。没有师父的保护，我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是寸步难行的。母亲也是修炼的人，是师父的大法弟子，能走到今天，那同样是师父保护着走过来的。我的担心，我的害怕，那不是都在担人的心吗？我相信师父了吗？我用人的思想在想神的安排，简直是太狭隘了。转变观念后，我就想，一切师父都在管着呢，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这样一想，我那颗被情牵着的心一下子就释然了。从中我悟到，只有转变人的观念，走出那个人的观念形成的假我，才能从人中走出来。三，转变观念，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在几年前，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梦，我像是在爬一个直耸入云霄的天梯，旁边没有任何的栏杆遮挡，我在努力地往上爬着。梦中的我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腿似千斤重，好想停下来歇一歇，心里还有一种想法，这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头呀？有了这种想法，我回头看了一下，这一看吓了我一身冷汗。我看到我走过的路已经被一片白茫茫的云雾遮挡，我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我刚刚走过的这一小段梯子。真是像师父在《红影舞回天》中所写，天苍苍，地茫茫，不见来时路。我脑子中闪过一念，修炼没有退路。想到这里，我赶忙扭过了头，我看到我旁边有个人轻松地往上爬。当时我就想，看人家好像比我还小呢，都在轻松地往上爬，我不能歇着了，我也要赶紧起来往上爬。就这样一想，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力量，那种畏难的情绪一扫而光，轻松地往上爬，不一会儿就到顶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之所以畏难，是因为我看不到终点，其实前面的路没多远了。大约在两年前，我出现了一种状态，和梦中的状态很相似，我意志有些消沉，修炼停滞不前，有些麻木。虽然三件事也都在做着，但是找不回修炼如初的状态。脑子里时常还有一种思想，觉得人世间的一切都没有意思，但是又觉得不能触及到神的那面的状态。有的时候还会感觉自己很孤独，但是又不知道如何突破这种状态，自己也很苦恼。一次在学转法轮中看到师父讲，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要说高呢，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学完这段法，我就在思考，师父为什么给弟子讲这段法呢？师父想让弟子领悟什么法理呢？师父在这段法的前面讲了什么法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家讲空，道家讲无。我悟到师父是在给我们讲修炼人到了高层次的修炼状态是无为的、空净的，没有人心，也更不会动人念的，更不会在人中感受人中的热闹和所谓的美好。人是怕寂寞的，因为人在情中。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啊、 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是啊，作为我是被师父选中的生命，师父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我就一定行。我是师父选中的弟子，来到三界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来，这是我来到世上的目的。而我的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师父讲过，旧宇宙中的生命是未思的法理，而我这个旧宇宙中的生命要同化到新宇宙中去，我要修到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只有修成无私无我，才能同化到新宇宙中去，旧宇宙中的理才无法制约我，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新宇宙中的生命。我要修去那个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让真我主宰我自己。转变观念后，我出现了一种状态，脑子里总是空空的，脑子里也很少动什么念头，学法很容易的就能静下来。转变观念后，我又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觉得修炼幸福快乐，也没有了那种孤独的感觉，更没有了人中没有意思的想法，修炼简直是太美好，心里充实而快乐。向内找，看自己，我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消极的状态呢？这么多年的修炼路走过来，对于人中的一切已经看得很淡了，但是由于自己没有转变人的观念，还在用人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想问题，不能真切地感受到修成的那一面的真实和美好，因此出现了这种消极的、停滞不前的修炼状态，还觉得自己修得很苦。在我现有的层次中悟到，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想从人中修出来，就必须转变人的观念，修去后天观念，修出佛性，让真我来主宰自己。我们只有修去人的观念，不用人中形成的固有观念看问题、想问题，才能修出对师父、对大法金刚不动的正性正念，才能让自己融于法中。现阶段个人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足，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神路上的助力者》一文中写道，在剜心透骨的实修中，正是这些让我们感到痛苦、受伤、看不上、不想接触的身边人，才是真正在我们修炼升华路上的鼎力相助者。在常人社会与不同人的接触过程中，哪怕是在修炼人的群体环境里，我们往往陷在这些虚幻不实的假象里，摩擦不断，情欲难舍，矛盾重重，或喜或悲，或忧或惧，被人的思维、不好的观念等等不符合法的东西纠缠着、羁绊着。在这些跌宕起伏的一幕幕剧情里，在那些助力者逼真的演绎下，在许许的刻画中，烦恼、愤怒、忧愁、妒忌、担心、痛苦、牵挂、享受、惬意、欢喜、看不上、舍不下，种种的情、种种的心与执着、观念等等，淋漓尽致地展现殆尽。而这些不好东西，正是在我们走向神的过程中，由那些或让我们不愿接触，或让我们难于相处的助力者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可是我们往往陷在剧情中，总是看对方的不足，斤斤计较，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其实从根本上看，真正让我们深感痛苦的，其实并不是这些人本身，而是那些我们必须修去的人的思维、不好的观念、各种人心与执着、人的情等等。根源上，为思为我的旧宇宙属性，在我们没修好部分的体现和操控，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动了心。 转变观念，理性的看实质，其实是身边的人或事，触发了我们还没修去的这一切不好的东西，使我们表现出该修去的不足。没有他们戏剧情景中合乎人理人情的演绎，给我们充当修炼路上的陪练者，我们如何能从剧情中反观自己，找出不足，分析根源，法中归正。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记一次发正念时的感悟一文中写道，想到近段时间本地区有两位同修被绑架，内心感到很沉重，但瞬间又想，我要充分运用神通铲除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正念威力强大？那就是要使自己处于神的状态。神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回想师父的讲法，我觉得作为一个神，应该是无私无我，完全为他的。于是我坚定地想，我必须修去自己的一切思念，真正成为一个先他后我的正觉。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以后时时事事处处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向内找，一思一念归正自己，不让师父为我更多的承受操心。发完正念后，母亲说，我看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的胸前手上，当时做的是莲花手印，脖子脸上都是金色的大花朵。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反复被佛性所悟一文中写道，我发现我以前的所谓的善是带有一种人情的善，对人的不好的行为不好意思指出，怕伤感情，小坏事委曲求全的认了，大坏事不敢管，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只能背后嘀咕，同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该忍，什么时候什么事不该忍。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形象是个老好人，没有威严。于是我问自己，我的心静不下来，是我放不下利益吗？这不关系到我的利益，是我看不上他的行为吗？他确实失德，是因缘关系吗？师父不是讲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吗？那么我能不能不动心，善意地指出他的问题，完全为他好，不做失德的事呢？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清除邪恶的清零一文中写道，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该怎么办？这电话是回还是不回？忽然一个意念打过来，我就顺着这个意念用了平生的力量，在心里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对旧势力呐喊道，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不归你管。只听咔嚓一声巨响，一座大山被我劈开了。真像师父在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立刻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随后就感觉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形在我的空间场消失了，我想那可能就是怕心吧。虽然我是关着修的，可那种感觉太真实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听到邪恶要准备实施什么迫害消息时，我就会想，面对邪恶要怎么说怎么说。这种看似反迫害的举动，实则是在承认迫害。为什么不在听到看到迫害消息时第一时间否定他？所谓的扫黄打非、敲门行动、扫黑除恶、清零骚扰，这些与大法弟子有什么关系？没有。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心静下来了。一文中写道，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静不下来呢？是你后天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观念和业力造成的思想状态，这不是你真正的思想。你修炼了都要把它去掉，所以它不干，它才像万马奔腾一样不让你入境，什么都让你胡思乱想。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胡思乱想是跟我的观念有联系的，胡思乱想的时候却断绝了跟我的正念的联系。胡思乱想不能集中精力，甚至都与师父讲的大法相背离了。第二天回到练功点上练功，正感觉练得不错的时候，突然心又被干扰了，好像满脑子都在想着给别人解决什么问题。我的胡思乱想和心不静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童年养成的什么都想我来解决的观念。这种什么都得我去解决的想法反映到表面上来了，我当场就把它清理掉了。我觉得这是向好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然后在继续的练功中，我又明白了我是在显示心的驱使下胡思乱想的，这让我浪费了不少时间，甚至都忘了练功是为了什么。我于是立即就把这颗显示心也去掉了。在这之后的几天，我意识到我的心念越来越正了，越来越少分心，我的心静下来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做好三件事，什么都顺利》一文中写道，修炼人如果有执着心，有依赖心，坐等结束的心，不实实在在的修，不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即使天天在家学法练功，也不会有提高，更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不要忘了下世前的誓约，如果不履行救人的誓约，到结束的那一天真的会后悔的。同修推荐我看一篇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并对我说，一切都改变了，正法时间在哪年要结束了等等。我想不管什么时间结束，我也得修好自己，越到正法快结束了，越要多救人。师父在红银三节中讲过，救人数一满，邪恶一并诛。我悟到师父的讲法中已经什么都讲清楚了。有同修对我说，我和你不一样，你家是女儿，我家是儿子，当奶奶的就应该做饭看孩子，有责任啊。当然我不是反对同修这样做，照顾家庭是应该的。我说，你看咱们当地的老同修 A, 儿子儿媳在外地做买卖，特别忙，没时间照料孩子，把八个月的孙女让 A 抚养。 A 同修每天要照料婴儿，可他还在家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给学法小组的同修提供真相资料。不仅如此，他还出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还参与近距离发正念的项目。现在小孙女都八岁了，八年如一日。 A 三件事从未间断过，你把法放在第一位，把救人摆在第一位，把基点摆正了，什么都不成问题。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看预言文章的意外收获一文中写道，人做事是有时间观念的，比如现在还有两年时间，我得怎么样抓紧，是可以以时间为动力的。而修炼就不同，不能以时间为动力，不能以时间作为条件。修炼中的这种时间观念是执着，所以觉得既可以说是去掉对时间的执着，也是在改变常人观念，改变人的那种思维模式。有那个时间执着不好的地方在哪儿？打比方说，认为还有两年时间结束，那就是说做什么事都是以两年为期限倒计时的，都受这个时间观念的影响和制约。比如 将真相告诉别人，不退来不及了，看着很紧迫，觉得是为别人好，其实是自己心里预期时间快到了，是这个观念促使的，不是慈悲心。生活中也一样，什么事情都加上时间因素，这个时间是假设的，不是真正的结束时间，达不到预期所出现的那些沮丧、失落等，都是这个执着造成的。高层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是在法的力量推动下往前走，保持在修炼如初的状态，不是在时间的促使下倒计时来产生动力的。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人看中共电视等于求洗脑》一文中写道，修炼人看中共电视等于求洗脑。2016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就沉湎于有线电视和手机的微信，看电视剧和一些文艺节目上了瘾，思想中偏离了大法，导致一看书就困，发正念就走神倒长，讲真相也受到影响。2017年，爱人由于邪恶迫害放弃了修炼，被病魔夺去了人身，我也陷入了抑郁症中。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自己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就是沉湎于电视和手机微信，下决心戒掉这些不好的毛病，有线电视报停，微信删除，全身心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想到的一文中写道，最近明慧网发了大量修炼心得体会，谈到了破除私与我的壳，转变观念，以新宇宙中为他的正法正觉的对待一切，读后深有感触，感觉师尊又把我们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在读到新宇宙和旧宇宙的法时，不像以前感觉自己在旧宇宙中向往着师尊为我们开创的新宇宙，而似乎是已在师尊为我们开创的新宇宙中俯瞰着旧宇宙一样。这样也就前几天吧，打开明慧网，看到大陆综合消息中的迫害内容，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怎么还在迫害，还没明白真相啊？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有责任啊。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下自我与怕心，磨难中不忘救人》一文中写道，在邪恶对我的迫害中，我想应该跳出被迫害的圈圈，抓住这个机会，从邪恶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把迫害这个坏事变成一件好事，这就是修炼。这场磨难，我想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怕心引来的。我为什么怕呢？为什么就放不下怕的东西呢？我终于找到了使自己产生怕的根，是因为作为一个修炼人，没有把能使自己修炼提高的大法放在高于一切的首位，没有能在救度众生中把众生的生命放在首位，而是把自己的生命与利益摆放在高于一切的首位了。这种为私为我的心态，怎能生出大慈大悲之心？怎能去包容别人？怎能在遇到困难与迫害面前坚如磐石，心如止水？怎能生出强大的能量与正念之场？怎能不生出怕心？怕自己的生命与利益受到损失与伤害。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